律法，而且你也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福音当中的祝福，成为我们福音当中的应许。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能够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晓得那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主啊，这大灾近前的奥秘，主啊，我们就从中得永生，得生命，并且从中得力量，得平安。主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多有忧愁，这个世界也不断向我们宣讲这个世界当中的假福音，但主，我们知道唯有那圣经当中的福音是出自于你，出自于永生的上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福音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上帝啊，这乃是上帝的带领跟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有两种福音，一种叫做真福音，一种叫做假福音。那也有两种福音的使者，一种是叫做真福音的使者，一种是假福音的使者。那真正的福音呢，常常我们知道是违背人罪的本性，因此呢，听起来常常是让人不喜欢的，让人甚至说会厌恶的，听起来让人很难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完全不依赖你任何的行为。但是假福音你知道，它都是顺着本性的，顺着人罪恶的本性啊，让人听起来就喜欢的，并且听起来觉得十分合理，十分可信。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也不会否定神啊，通常假福音，那有的时候是会否定，有的时候他不会否定神，他会告诉你，你可以相信神，但是呢，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你自己怎么样子做。在那个恩典的福音上啊，或多或少的加上一点点善行。当然真福音是出自于上帝，假福音是出自于人。真福音常常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假福音呢，注重的是现在的现实。换句话说，你现在的现实生活该怎么样子生活，它注重的是这个。我记得我曾看到一个真实的见证呢，就是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的见证。这个传道人叫做 Tom Carter。那呢，他从小就放荡不羁啊，那当然他的母亲呢就常常为他祷告。他的母亲在祷告当中，他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 Tom Carter， 并且让他成为上帝福音的出口，做传道人。但你知道这孩子非常悖逆，这孩子后来呢，这个悖逆到一个地步，被捕入狱。但他的母亲呢，仍然不放弃，仍然就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的这个孩子，然后信上会做传道人。那结果有一天呢，他的母亲收到了一份电报，这个电报说Tom Carter 死在监狱当中。这个母亲一下子就震惊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就进入到他的内室去祷告。他在祷告中他相信上帝给他的应许，他打开圣经，他祷告说，主啊，我已经相信了你借着你的话语所赐的应许，我相信我会看到 Tom 得救， 看到他宣讲你的福音，现在在电报上说他死了，主啊，哪样是真的呢？是电报呢，还是你的话语？之后他起来，他就给监狱发电报，他说，你们一定搞错，我的孩子没有死。结果确实是监狱搞错。Tom Cutter 不但是活着，而且后来很快就蒙恩得救了，而且他被释放以后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当然知道啊，这个故事，这个真实的见证啊，是在讲述我们作为父母永远不放弃我们没有信主的儿女，为他们祷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知道，不管现在的现状是如何，福音从来都不会让我们为父为母的绝望。但是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跟我们今天讲到相关的，就是这个世界啊，常常会在你的脑子里放进一个假消息，一个假的福音，不管这个消息是好的还是坏的，他都想在你脑海当中放进去一个假的福音。但我们究竟是相信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的这永恒的福音呢，还是说我们去相信这世界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假的福音，一些成功神学的福音，或者说一些坏的消息，一些关于你身体健康的坏消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持守在这个真福音的上。正如这个 Tom Carter 他的母亲，他坚守在上帝的应许之上一样，他在这里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了福音的目的啊，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相信福音的目的啊。第二点告诉我们福音的源头是在哪里，究竟什么怎么看这个什么是真福音啊？关键在于它的源头。第三呢，他告诉我们福音的呼召，福音对于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首先我们传福音呢，要明白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面对人的拒绝啊？你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面对人的拒绝，你会面对到一些尖刻的问题啊。而且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啊、金钱呢，在福音的事工之上？你看我们这个什么事情，我告诉你都不能拦阻福音。啊，你比如说我们最近我们长老会就在讨论，就是说啊，究竟这个我们会有大会的时候，我们的福音班停不停？那结果讨论的结果就是福音班不能停，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在于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能成为福音的拦阻。所以问题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如果我们不明白福音的目的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人的看法，我们叫无根之水无本之木。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他在这里他说，这个加拉太书的一章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保罗说啊，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是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要明白这节经文呢，要明白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知道保罗他面临了很多的质疑，他要传福音呢， 是会面临到很多的质疑。首先他面临到的是外邦人的质疑，想到啊，外邦人相信的是什么呀？多神论啊，当时的这个背景啊，这也是神，那也是神，这个罗马的皇帝也是神，多神论。他也会面对自己国民的质疑，自己的国民相信的是一神论，耶稣基督不是神。他现在在加拉太书所面对的是基督徒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从犹太来的基督徒要宣讲这个信心加上行为的福音。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宣讲，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要让自己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越像犹太的信仰越好。所以我们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所传的是你光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要在相信耶稣基督身上再加一些遵守的仪式啊，加一些遵行的这个过节啊，你要守这个节日啊，你要做一点法事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在要讲他们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要诋毁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他们要证明保罗的使命是假的，所以保罗的教导也是假的，是出于人的见解。因此呢，对于犹太人的逼迫来说，保罗就面临了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顺从他们，那你知道会有压力的啊，你要讲真福音呢，绝对是会有压力。一个选择就是会说保罗去顺从他们，得着犹太人的心。另一个选择呢，是保罗顺从神，要得着神的心，要得的人的心非常容易，他只需要松松口或者保持沉默就可以，他只需要在这个信心上加上一点点的犹太的信条，比如说加上割礼，这就万事大吉。那加拉太人呢就会开心。为什么加拉太人自己也会开心呢？因为是顺着人的本性说的，对不对？受洗了就一定得救了，你只要受个洗就得救了，是不是顺着人的本性？人们就说，哎，我能做一些，我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决定了、啊。那他也可以保持沉默，如果保持沉默的话，也不会有人去攻击他了。所以恩典加上自己的一点点努力，自己的一点点贡献，人就能够夸口了。甚至说我们有时候把信心当成一种夸口，啊，你得救是因为你信，啊，这个我的信心很棒，所以我很成熟。所以只要加上这一些，人就会很喜乐很开心，这样这个就不用受逼迫。但是保罗的选择不是传割礼，而是传让人讨厌的十字架，因为他要讨上帝的喜悦，成为基督的。所以保罗他在后面，在同一卷书里面，加拉太书的5:11，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弟兄们呐，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那我，哎，我要传割礼的话，我要顺着他们说的话，我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说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不过我们只是讲这个，耶稣基督为你而死啊，他爱你啊，那你不是个罪人啊，你还能做很多的好事啊，你只需要这么做，上帝就是爱你的，你靠着十字架你就能得救了。或者说，哎，上帝只是赦免了你的原罪啊，借着耶稣基督，那后面的罪啊，那你就可以做一些补偿的工作呀，你就能得救了。天主教所说的，还有耶和华见证的那摩门教也都这么说， 那但是保罗在十二节说，恨不得那搅乱所以我看我们说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目的性的问题。你做决定，你在生活中做的决定，究竟是讨神的喜悦，你还是讨人的喜悦？究竟是讨人的欢心，还是讨上帝的欢心？我记得我在就两个星期啊，我在我生命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面临这样的抉择。我是在微信里面说到我一个家乡的堂兄的这个消息，说他发给我 message 啊，就告诉我说家里面要修订族谱，要我的一些资料啊，要我家里人的资料。当然你就知道那是很可笑的资料，上面说这个女的不能进族谱啊，我对我太太不能进，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女的如果是大学生，如果是这个研究生、工程师就可以进啊。我想想，你说这些规矩，你说是人的看法呢，还是出自于神呢？上帝是怎么样说的？当然，这个也跟福音不太相关。族谱能不能给他信息啊？可以的，圣经还有族谱啊。但是加上那，但是我就有机会跟我的堂兄有一些攀谈啊。他非常热情，他说：“哎呀，他说没，他广话没老婆就没翻过花马，就是你的老婆还没有回过家乡，要带他回来啊，带他回来这个进这个，他还没有进过祠堂啊，他是要进去装一炷香啊，好让祖先保佑啊。”那我知道他是很好心的啊，像是他是很热情很好心的啊，他并不是说要什么害你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有三个选择，说好啊好啊，我可以说好好，那他会很，他会觉得我也很热情啊，我也可以默不作声，他就觉得哎，他怎么回事，我也可以说一些让他讨厌的话，讲明真理，让他会生出对我的不满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就有选择，究竟是讲真理呢，还是怎么样？你可以就说好啊好啊，你可以默不作声，但是我也可以说，我信主了，上帝只有一个，我可以带着花回去纪念先人，但是呢，这先人呢不能给我祝福，他不是神，他既不能给我带来祝福，也不能给我带来咒诅，唯有上帝能够带来祝福跟咒诅，所以拜的呢，唯独有上帝。我可以这样讲，但是我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令人失望。但是选择什么呢？当然是要选择讲真理的。为什么？因为前两种都不能给你有任何做见证的机会。你知道，你选择前两种，不会有任何做见证的机会。选择中两是最糟糕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既让他产生了不满，他也不开心，你也不开心。因此我们知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上帝的儿女。我们所在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选择，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福音，你看在前面那个 Tom Carter 的妈妈，他就面临的选择。我们生活方方面面你都面临的选择。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世界爱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告诉你，我的选择是对的。我讲到了以后， 啊，很不开心。但是后来他也让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30多口子人，我的各个叔叔都跟我这个什么，都跟我这个什么聊天。这时候有一个叔叔就会来了，哎呀，我也认，我有个朋友也是信主的呀，怎么怎么样嘛？你看他知道我信主以后不一样，他跟我聊，我就有机会传更多的福音，还能够劝他去他们县里这个市里面罗定市啊的教堂里面去。所以你就知道，当我们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上帝会想，虽然你的那个令人生，是我们为什么要讨喜悦。第二呢，这保罗传的福音的源头，我们要明白传福音的目的是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不是只是我们说传讨悦这就结束，要知道这个福音的源头，你所传的福音必须是圣经上的福音，从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对于保罗来说，对于使徒，他有旧约圣经，他没有新约圣经，所以他所传的福音必须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啊，福音的源头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并非人的见解。所以第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啊，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看到尽管哈，首先他说弟兄们这个词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尽管这些人哈，这些人他们已经开始质疑保罗使徒的身份，开始不相信这个保罗的福音了，开始听从那些犹太人所讲的那个假福音了，但是保罗他在这里仍然亲切地呼唤这些人弟兄，这里面包含了对加拉太人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并非只是爱懂事的爱我们的人，在传福音时候，你知道你所遇到的都是你不爱的人，不可爱的人，也不能说你不爱啊，或者说你遇到的常常是不可爱的人，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耻，有的时候啊，你看你对他好到极处啊，反而你到伤害，就这正是我们看到这个著名的宣教士这个戴德生，当然我们都知道他那个金的啊，但是在千金的话这个前面的见证当中哈，他还说了一个事情，说明了众人多么的不可爱。他刚刚到上海，在那个上海的黄浦江上面啊，这个结果有一个人落水了啊，大家都说这个快去救啊，快去救啊。结果那些水手们啊，讨价还价，我跟那个亲人啊，你给我多少钱呢？多少钱我下去救他？那说这个，他说中国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如此的不可爱？但是戴德生他就带着爱来中国，啊，他的这个那个传记啊，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很著名的人物，带着爱来中国，反正带着耶稣基督来，但他爱的这个对象啊，这些不可爱的、有迷信崇拜的、自私自利的中国人，有劣根性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耶稣基督爱就是要爱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曾经也是那个不可爱的人， 但是也不是说这些英国人、美国人就是可爱的人，错误，他们也是一个不可爱的人。现在的这美国人是很不可爱的人，有很多，你是不是？看是不是？有很多非常不可爱，生活非常糜烂的，让我们非常不齿的人。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所以保罗他们已经质疑保罗了，已经离开保罗了，把保罗还记得称呼他们弟兄。所以马太福音5:44-46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一人也不也给的人若单爱、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不是这样吗？你们若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然后我们传福音对象不可爱的人，半天他也不来。所以远离上帝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称他们为弟兄姐妹。质疑你的逼迫者，你要为他祷告，将他挽回。为什么呢？因为弟兄们，我们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乃是上帝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的福音，恰恰是为了要人得救，让罪人得救。所以保罗的，你知道保罗他跟他的福音有共同的命运。如果福音是假的，他就不是使徒啊。如果他不是使徒，他传的福音就是假的。所以犹太人对他的这种扭曲了这种使徒的福音啊，他们质疑保罗。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说，我不是二手的传道人。你知道当时还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我必须证明他使徒的身份。他说，我不是二手的传道人，就是说传的不是别的传，我传的福音不是从别的传道人那里领受来的，而是从主耶稣基督那里亲自领受的。所以看到他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他说我没有去见什么使徒啊，以前的使徒我都没有见过，我来之后跟彼得在一块儿，只是这个待了这个15天、啊、待的时间并不久。所以我不可能从他手里福音，乃至上帝亲自启示给我，我像其他使徒一样从那里直接领受的启示，没有瑕疵，恰恰和犹太人攻击他们。犹太人说这个他的福音不是从使徒来的、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福音，或者说他从异端来。我们知道是耶稣在大马士革亲自呼召他，而且呢把这个启示在呼召他以后亲自的传给他这样子的福音。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后2:7他就有这样子讲，他说不恐我因你所赤身的就过于自高。什么叫做启示啊？这个启示是隐藏的揭开来，启示跟一般的我们说的教导还是不一样。我们平常是教导圣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领受的是启示。为什么是启示呢？因为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使徒们，使 徒们写下来。但我现在在这里在教导启示，我不是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来，我是别人教导我圣经而来。所以知道我们现在上世上所有的传道人都是二手传道人，不是一手传道人。没有人能够声张自己是一手传道人。所以你谁说，如果说我从耶稣基督启示怎么样，尤其是关于道理的启示，圣经的启示，真道的启示，那他讲的都是假的启示，如果不是在圣经里面的话，他只是一个感动而已，人的见解。因此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第十六节当中，我们也看到神把他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这不是能随便说的。我们不能说上帝在我心里面启示，在我心里面启示了耶稣基督。我们能说上帝给我亮光，让我领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体会到这是真实的。那只能是亮光，只能是感动，它不能是上帝在你心里面做启示，因为圣经已经成典，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所以保罗所领受的不是教会的传统，不是人的见解，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直接的启示。犹太人所传的，他们是二手传道人，是从人来的，人的行为，人的功劳。保罗所传的是唯独出于神，是神的恩典。犹太人所说的是诉诸肉体，保罗所说的是把肉体钉死。所以你知道我们的这些文化里面啊，常常有，尤其是现在啊，尤其是我们在美国，常常有些见解，就是说没有真理，只有什么真理，只有看法。人人都有一个福音，你可以信你所觉得是正确的，我信我所觉得是正确的，都是一个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想法啊，是对我们将来美好生活的一个愿景，一个看法。所以到最后没有人在关心这个终极的真理，但是我们说终极的真理至关重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是光和盐，你的作用就是要把这个真理显现在人前，就是要说我相信的它就是真理。而且你知道我们实际上这个John Piper 他说我们被这个世界羞辱的太久，以至于我们不敢再宣扬耶稣基督是真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宣扬真理，你就会冒犯他，你冒犯他呢，他就会来质疑你，他给你很难很难的问题，看你要怎么样子回应。哎，你知道，所以 John Piper 说，但是你要知道，你拿同样难的问题去问回他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原来你所相信的是最合理的，比他的所相信的没有信主的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所提的那些尖刻的问题，你把那尖刻的问题回过头来问他，他根本就答不出来，他答的都是自相矛盾，你答的是顺理成章，他答的是自相矛盾。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透过这个就可以看到耶稣的基督的信仰是最符合人的理性的，是最少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真理，真理就是最少矛盾的。基督的信仰较于任何其他人的传统、人的宗教、人的思想佛教，比佛教、道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法轮功其他的民间宗教，比共产主义的理念 比人们拜金的理念都更合理，都有它的超然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诸般信仰当中，它唯独它是真理，其他的都是假福音，全部都是假福音。所以我们要问，这个内容究竟是什么？保罗他所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什么？他的内容的启示的内容就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十三到十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他们那些受割礼的，遵行着世上的其他的什么宗教啊、遗传的人的想法，什么共产，不管你什么共产主义啊、拜金主义啊，连自己都不守律法，连自己都做不到。拜金主义他连自己的都做不到，他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啊，是想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了，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紧要，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我们要看到他是什么呀？做新造的人，哪个做呀？作为的做。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不是那个做的做、啊、不是做事的做，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帝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信称义，没有你的任何的可以这个可以夸口的地方。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在后面，我要夸的话，我就夸自己的软弱，好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身上能够彰显。我们看到这世上的理念虽多，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都离不开是借着人的行为抵达某种程度，都不离不开，不管你是共产主义什么什么其他其他、啊、都 离不开借着你的行为达到某种幸福。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世界不同，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就告诉你，任何的行为啊，你都不会幸福的，你靠着你的行为啊，你永远也不会幸福的，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唯有你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有真正的幸福。你看，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看不见属灵，就魔鬼在哪里啊？魔鬼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要千方百计的啊，利用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各种宣传工具、各种广告，都要在这个恩典的福音上面加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行为。他只要加上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行为，这个福音就成了魔鬼的福音。唯独依靠恩典，不靠自己任何的行为的，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没有任何人的想法，跟我们天生的想法呀恰恰相反。我们也要理解了，你跟别人传福音，别人不理解你，抵挡你，跟你难题啊，那是在他要不抵挡你，那才叫怪，那才叫奇怪了。对，真正不抵挡的哈，你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真是已经做了工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保罗的呼召不是出于人，我们的呼召也不是出于人。第十三节你看到，你们听见从前有人在犹太人 教中行事，我你们从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我们看到保罗之所以受反对啊，并非是说这些犹太人来到这个保罗的教会在那里传信心加上行为，保罗对他们一无所知啊，他保罗就说，哎呀，你不能这样子讲啊，因为你跟我讲的不一样，并非如此。保罗呀，是恰恰是太了解他们，他太知道他们，因为保罗从前呢跟他们一样，比他们更强，他熟知这些犹太人的教导，他曾经跟他们一样，而且比他们更加的热心，而且他热心到一个程度啊，这些人只是骑墙派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六章十二节当中他说，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的行为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呢，为什么 要逼迫保罗？因为他怕那边的逼迫，他在教会当中他把这个教会的教导往中间挪一挪，这样子呢他去到外面讲的时候受的逼迫就少了。你如果把基督教传承像佛教那样拜一拜就有祝福了，那你在外面逼迫就少了，所以就要把教会的福音呢都变成这个佛教类似的福音，只不过把那个佛祖啊、观世音菩萨啊变成耶稣基督啊，这样你拿出去推销的很好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他说，恰恰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我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子想的，我原来比他们还厉害，因此呢我知道他们的教导对教会的伤害性，所以我必须竭力的抵挡。所以我在这里也是一样，我必须竭力的抵挡那些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的福音，廉价的福音，必须竭力的抵挡。我们在教会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他的伤害是极其的大，而且保罗他以前如此的热心，他现在你看到他有这样子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在对犹太教那么的热心，现在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么的火热，不是因为他就习惯了火热，有的是就是说他原来在这个佛教很火热，现在跑到基督教也很火热，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上帝给他有奇妙的变化。所以第十五节里面他讲，那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在外邦人中，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于属血气的人上。保罗说，为什么他有这样子变化，为什么有这么剧烈的转变，他是因为上帝亲自的做工，是神在他身上有了奇妙的转变，他得以转变完完全全出自于上帝的怜悯，不是出自于他任何一点点的行为。你看保罗他蒙召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要去抓人，忽然耶稣向他显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我怎么逼迫你？然后保罗就让他眼睛都，耶稣让他眼睛都瞎了，然后他说，你逼迫我的教会就是逼迫我啊，他眼睛瞎了，他说，我要呼召你，你要成为我的见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成为我的见证。然后众人就把他 引领到这个大马士革，成为三天看不见。上帝又呼召另外一个人亚拉尼亚，让他去给保罗来开他的眼睛。亚拿尼亚怎么说呀？哎呀，他一天到晚他来是要抓我的，我怎么能去给他这个什么呢？人也不是说亚拿尼亚给他传了福音啊，也不是说亚拿尼亚呼召他，也不是说保罗他自己说，哎呀，我生活发生了些事，我真的想信主啊，也不是这样子，而是上帝因着他的恩典，生硬的把他掰过了。完完全全出自于上帝的恩典，这就是福音的本质，一点也不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他得到这个启示之后啊，奇妙的恩典的本质之后啊，他说我没有跟属血气的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去了阿伯，后来又到了大马士革，过了三年之后，我就上到耶路撒冷与他去见基法，和他同住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以外，我都没有看见。我写这些给你们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因为如果按照人应该怎么样来回答呀，如果保罗是说是这个不是很诚实的人啊，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啊，我传的福音才是使徒的福音呢，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见过你们的领袖啊，大门徒彼得见过，他跟我讲，福音是怎么样。你们那个领袖的雅各我也见过，他也跟我讲啊，福音是怎么样。我现在传的就是他们的福音。如果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会这样子讲的啊？为什么呀？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保罗他说，我的呀不是从他们来的，直接从耶稣基督来。所以我所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并不存在他们管辖我，我也不需要跟他们商量，他们也没有权柄批准我，因为我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福音，这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后面21节，他说以后我到叙利亚基利家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其他教会啊，犹太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是听我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他传扬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为我的缘故归荣耀为神。换句话说，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认可他，归荣耀给神。这个第二个阶段一共14年。所以我们看到是上帝做奇妙的工作，众教会对保罗传福音的工作的认可。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第三部分，我们该怎么样来应用。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们还有慕道的朋友，你看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生活以前呢跟你们一样，我生活你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除非我们中间你说是从小信主的，他不会，但是我是第一代，很多也是第一代，你的想法呀我都知道，问的问题呀我都问过，我从那里出来，我知道那个是个什么味道，而我现在相信了福音，我知道福音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福音是祝福，福音是我们以前生活的良药。所以以弗所书2:1写得 很清楚，他说你们从前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先是你们哈，你们是这样，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从前呢，也是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遵从在上掌权者的那些魔鬼，啊，本为可悖逆的人，本来就是罪人。我们从前也是这样。哎，你说我们为什么为我们的福音羞耻呢？我不以福音为耻，真的是。没有相信的福音的人呢，是非常可怜的，他自己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非常可怜。但是他还不愿意，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还会骄傲。你说这是不是很可怜、很可悲？真正让他得到美好祝福的，他就不愿意。因此，我们看到啊，这是真正的福音。你要来相信，我们这个做基督徒的也不以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为耻，因为无论在目的上、在来源上、在呼召上，这都是出于上帝，让我们能够珍视我们的福音，为他而活。我们来祷告。来，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是那完美的福音的应许。你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来接受，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以福音为荣，并且宣讲你福音的奥秘，带着爱，把你的爱带到这个世界当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